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再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这段时间呢，其实是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是跟上次一样，我跟大家也讲，我们也是天天去看到关于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疫情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那我想呢，在这些信息中间呢，一定有一些比较令人振奋人心的一些消息，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可能让我们觉得不知所措甚至恐慌的一些信息我在前几天呢，就是在微信上有一个在上海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个弟兄呢，他非常急着要跟我通话那我就就是找了一个时间就是用微信的方式跟他聊了一会儿他是说呢，他在最近在网上也不是在网上，就是他们内部流传着发给了他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呢是2018年的某一个国内的一个教会牧师所传讲的信息那他的信息的中心呢，就是告诉你说耶稣快来了，你要赶紧的准备好自己那这篇讲道呢，给我这位弟兄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恐慌，因为讲道里面非常确定的告诉他说耶稣在这两三年之内就要再来我们的弟兄非常的不知所措，他说他整晚上没睡好觉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弟兄他怕什么，但是总归这个信息让他非常的心神不安，那他急于想跟我去谈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想要从我的角度来看看关于这个耶稣再来的一些信息好，那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刚才已经讲到在末世如何预备自己那我用的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7-11节，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了。好，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一上来他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想我们人对这种末世的这种好奇呢，其实是由来已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12年之前，曾经有流传着一个叫做玛雅历的一个预言就说是2012年的12月21日呢，会有大灾难。那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灾难的一些流言那其实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其实我们也是常常会为这些所谓的末日的预言所困扰因为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呢会讲到更多的关于这个耶稣再来或者末世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会常常讲到敌基督什么时候会来啊，我们会讲到说7年大灾是怎么回事那个基督徒最后要被提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提因着这些信仰的元素所以我们反倒是在我们这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呢，我们对这个末世对耶稣再来呢，我们甚至比旁人有更高的一个热度这个热度呢，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说从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今天，这个热度就从来都没有退过而且时不时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那比如说呢，我们的信仰中间会有一个关于未来的千禧年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把眼目放在这个1000年这个神奇的数字上比如说在公元1000年或者公元2000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圈子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关于末世耶稣再来的种种种种的预言就预测。那在很有过去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是大概在公元999年呢，就曾经在欧洲发生过这样的恐慌，就是有很多在教会圈子里面流行的关于耶稣要在公元1000年要降临，所以呢又在产生了巨大的恐慌。那还有一些数字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或者基督教界的人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666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666这个数字在启示录里面出现是指向兽，指向撒旦的。那这个666呢也会被我们当作是一个神奇的数字，所以在这个公元1666年之前也发生了恐慌那而且呢， 大家还认为说这个恐慌是很有根据的，比如说公元前1665年的时候，在伦敦就发生了很大规模的一场瘟疫，就有人就断定说，那这肯定是因为666要到了。然后666当年呢，伦敦还发生了火灾，所以把所有的人把这些灾难把它合在一起呢，就认为说，哇，这个就是耶稣再来的征兆，这个就是耶稣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在基督徒里面，我们不乏这样的一种预言。那这样的预言会有两种效果，跟弟兄姐妹先，大家可能不见得同意我的想法，但是我的观察呢，这样的预言有两种效果，一个是真正在面临一些苦难和危机中间的信徒呢，其实他听了这样的预言，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他不真实，等到这个灾难过去了，等到这个日期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其实这个对信徒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啊，很多人很惧怕那个日子啊，以至于这种惧怕会导致一些信徒去追随错误的教导，甚至是异端。啊，今天现在有很多的异端都是跟这个预言有关的。那我们正是因为有些很多的人，他们听了这个预言，他们很害怕，他们就赶紧跟随这个异端，甚至有些人他们会把整个的家产全部卖掉，然后去跟随这个传讲这个预言的人。这样的两种形式呢，是对整个的信仰群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就是圣经是怎么样讲到末世，圣经是怎么样讲到耶稣再来，圣经是怎么样讲到万物的结局的。我们看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4:7-12，那这段经文我今天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那在这段经文之前呢，彼得前书从2:1-4:6啊，它都是在讲到基督徒所面对的苦难和逼迫。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那当时的背景，在彼得的那个生活的那个背景呢，是罗马帝国的时候。那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学者考证呢，彼得前书这卷书信呢，应该是彼得在大概主后64年、65年前后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那大家要了解当时罗马教会面临的什么样的一种处境。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刚好就是尼禄王。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历史就知道，尼禄王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皇帝，而且对基督教，特别是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严厉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罗马教会，他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逼迫啊，可能随时可能被罗马政府抓走，随时会被丢到斗兽场里面被野兽撕碎，随时会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啊，随时被没收所有的财产，一切的就是整个倾家荡产或者家破人亡。在这样极大的逼迫的环境里面呢，那彼得鼓励当时的信徒要靠着受苦的心智跟随主，不可动摇。所以在这样的一大段的一个教导，就是鼓励那些在逼迫中间、在迫害中间的信徒要站立得稳。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彼得写了下面这段话：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呢要看万物的结局，它不是指到特指某一件事情，不是特指，甚至不是特指说耶稣再来的某一刻，或者这个世界最终要被结束的那一刻。他而是告诉你说，所有这一切你经历的一切都有一个结局，或者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他的重点不是在预言耶稣再来。我们可以想象啊，彼得当时写下这个书信的时候，公元大概64年、65年，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将近2000年了，对不对？所以当彼得写这个书信去鼓励信徒的时候，他不是告诉他们说耶稣就要在这几年之内就要降临了，耶稣可能在未来的10几年、20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内降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重点告诉你说，你们要看清楚，虽然你们现在面对这样大的逼迫，但是周围你们要看到所有经历的这一切都有一个限度，包括逼迫，包括你们所受的苦。所以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耶稣再来或者末世的事情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告诉我们说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 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当门徒问耶稣说，你再来的日子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会来的时候，耶稣一上来不是跟他们讨论这个末日，不是在讨论耶稣再来的时候，而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你们很在这样的世上很容易受迷惑。这就是我跟弟兄姐妹一直讲的，说从古至今我们不缺少这种关于耶稣再来的预言。耶稣在整个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讲过他什么时候会来，而且他反反复复告诫门徒们说，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他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他来的日子是你们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时候，你们都认为一切平安，一切稳妥，一切顺利的时候，他会突然降临。这是耶稣再来的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从各种途径听到了什么，你要去观察这个以色列的圣殿什么时候建，因为这个圣殿开始建了呢，紧接着敌基督就要出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末日的大灾就开始，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末日大灾呢要提前开始，然后等敌基督出现的时候，这个末日的大灾已经过了三年半了。那所有这些关于耶稣再来的教导呢，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对圣经的解释。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可能是随时的。所以彼得在那个时代，在那些基督徒来讲，他们不存在恐慌，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一个真理，就是耶稣随时随刻都会降临。在两千年前是如此，到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也是如此。耶稣随时随刻会降临。所以彼得在这里呢，当他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他既不是说，哦，这个耶稣快来了，你们这个受苦呢，就是一下下，耶稣来了就直接把你们踢走了。彼得不是给他们这样的虚假的一个安慰，那彼得同时也不是给他们一个恐吓，说，哎呀，你们现在好好生活，赶紧好好生活，赶紧悔改，因为耶稣要来了，马上就要来了。他所讲到万物的结局的时候，只是提醒他们所接受的一个真理，就是当他们在随时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有一个结局的，包括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包括他们所面临的这些患难，包括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疫情的恐慌，都是会有一个结果，都是会有一个结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话题，就是如果耶稣是随时随刻再来，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那彼得在下面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点，一个就是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我们要彼此服侍。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点，就是警醒祷告。在第四章第七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和警醒这两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呢，它意思是相同的，都是讲到一个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正确的判断。那这样的一种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呢，一方面就是说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需要在祷告中间非常清楚的去分辨，去警醒，去明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为什么需要警醒，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些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就是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当时有几个门，包括彼得在内的几个门徒跟着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可是当耶稣去祷告的时候，几个门徒却睡着了。那耶稣回到门徒面前的时候，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对彼得来讲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对不对？ 我们记得彼得在跟随耶稣一直到克西马尼园，甚至一直到最后耶稣受审的时候，彼得经历了一个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他三次不认耶稣。他之前信誓旦旦地告诉耶稣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跟随你到底。可是彼得却在那样的压力之下，他却选择了三次不认耶稣。所以我相信在彼得前书当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有当时的那幅图画，他怎么样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警醒了，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准备得很好了，可是在面对这样大的挑战和冲击的时候呢，他却选择了否认。所以耶稣说，你们总要警醒，免得落了迷惑。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尤其是在这种很复杂的环境，在很大的冲击之下，我们需要面临很多的抉择，很多的判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迷惑。所以警醒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祷告中间呢，我们可以将我们所经历的真理，或者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灵修，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机会听讲道和听教导的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真理，我们在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在里面融会贯通。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去分辨何为神善良成全的旨意，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我们会明白上帝的计划。所以今天在面对这样的一种灾情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有祷告，那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继续为这样的事情警醒祷告，因为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借着祷告，我们去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意义，这样一件事情对中国的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的教会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我们个人的信仰生命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去明白，我们需要去分辨。因为今天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说，今天这个中国这场大灾就是上帝要刑罚共产党，今天这个大灾就是上帝要取习近平的命，今天这场大灾是上帝要刑罚那些中国不听福音的人、拜偶像的人、吃喝玩乐的人。遇到这样的信息，我们需要去分辨，这真的是神的心意吗？神要降这个大灾临到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为了刑罚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无知的民吗？我们记不记得在那个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叫约拿书，对不对？约拿书最终，约拿书的结局是神因着尼尼微人的悔改而赦免了尼尼微人，约拿就非常的不高兴。约拿说，这个城里的尼尼微人，尼尼微是我们的敌人，他本来就应该被你刑罚，本来就应该被你毁灭，为什么你要给他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记得约拿书最后的一句话告诉他们，这个城中还有很多人是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人，上帝岂不眷顾这些人呢？我们要在警醒的祷告里面去分辨，尤其是在这样的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经历这样的一个灾情，这个瘟疫的事情不会是这一次，我们以后还会经历到很多重大的事情。当面临这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分辨，学习去判断，学习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和他的计划，然后我们配合神的计划，配合他的旨意，做我们该做的，尽我们当尽的本分。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好，彼得呢告诉罗马的教会，第二件事情要做到彼此的切实的相爱。切实这个字呢，这个原文又可以翻作叫做持续坚持的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从耶稣而来的教导，对不对？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约翰福音的13章、14章、15章，其实他贯穿了讲道，跟门徒讲道，你们要彼此相爱，因着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但是彼得告诉这些在罗马的教会说， 你们不仅仅要彼此相爱，你们还要彼此切实的相爱，也就是说你们要更加深入的、更加持续的去实践彼此相爱。为什么呢？他没有像哥林多前书那样讲到爱的时候讲的方方面面，他也没有像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神就是爱，然后一直嘱咐说你们爱弟兄，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好，总归是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教训。彼得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因为怎么样，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彼得你在说什么？你难道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因着爱我们就忽略罪吗？或者说因着爱我们就可以去包庇一个人的罪吗？啊，这不是彼得的原因。如果我们要读那个圣经的其他的经文，雅各书五章二十节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当我们在当时的基督徒讲到说爱能遮盖罪的时候，他的重点是在讲到说因着爱可以去挽回那些在信仰上迷失的人。我们要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从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到今天呢，我们已经在一个末世的里面了，而且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越来越看见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这里所警告我们的，不法的事会越来越的越多，各种各样罪的事情会越来越膨胀，这个罪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对个人的影响，我们看见到处都是。因着罪的事情的弥漫，不法的事情的增多，我们的人的爱心就会冷淡。这个爱心冷淡不是指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爱心的冷淡，是指到所有我们这些信仰的群体的人，我们也会爱心冷淡，我们也会爱心退后。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他怎么这个听了这么多圣经，听了这么多道理，还是跟着异端走了。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实在是我没有办法去忍了。那另外一方面，在这样的一种大的环境之下，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本身也经历着爱心冷淡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越来越把我们家庭的责任是当作仅仅是一种责任，并不是一种爱心的彼此的一种扶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把教会的活动事工当作是一种事情在做，我们很少去想到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去建立一个彼此相爱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那尤其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经历过去这几个礼拜，对不对？无论是怎么样祷告也好，为灾区祷告，无论是怎么样帮助灾区的人也好，无论是教会要不要聚会也好，无论是教会保留什么样的聚会也好，我们很多的事情呢，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甚至是相当对立的看法。有的弟兄姐妹坚持要这样做，有的弟兄姐妹觉得说我要那样做，有的弟兄姐妹说这个时候我要多多的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的能力很有限，我只能在这里祷告。那有些弟兄姐妹说我很有信心，我所有的聚会都可以参加，我也不用戴口罩。可是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戴一下口罩，我不要让别人对我有什么想法，我刚从中国回来，我需要自己隔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看法，在教会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这些想法大家彼此的不同，甚至有些想法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能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不能够坚持持续的切实的彼此相爱？当然彼得所讲到的教会环境是一个外在逼迫的一个环境，而我们今天经历的环境可能跟他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好，彼得在下面一句话啊，他讲到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我个人认为呢，互相款待呢，恰恰是彼此切实相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金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家里面接待人，啊， 有些人住在你们家里面，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可能住几天，住一个礼拜，甚至住半个月。啊，我个人的经历好像曾经有人在我们家住过半个月左右。啊，那我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我相信我里面是爱心满满。啊，我愿意去接待这样一个人，我愿意去在各方面都照顾到对方的需要。啊，可是等到过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开始有点黏，心态也开始改变。那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接款待人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要想象在当初的那个罗马时代的那个信徒啊，大多数的犹太人的家庭都是比较贫穷的，尤其是基督徒的家庭，大多数是贫穷的家庭。那他们的房子呢，就只有一间房间。它还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一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住公寓的话，你还有一房一厅啊，起码里面一个房间，外面还有个厅啊，或者我们有两房一厅、三房一厅，甚至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自己的 house， 楼上楼下。你要知道，过去在那个时候，他们那些信徒，他们就只有一间房间，卧室、餐厅、起居室，所有的就是那一间房间。如果说再有一个人你要接待的话，你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一个不方便。但是彼此款待这件事情呢，无论是从犹太人来讲，还是在早期的基督徒来讲，他们都是认为是他们实践信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又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因着外在的逼迫、外在的压力而停止去款待弟兄姐妹，尤其是接待那些从远方来的传道的人。以为接待传道人可能会有危险，接待传道人在你们家聚会就更危险。当然今天我们今天的这样处境之下啊，可能这样的一个疫情并不见得适合鼓励弟兄姐妹是开放家庭去接待一些陌生人。但是我们仍然要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可以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去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就算不能够接待他到我们家里住，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个 open 的、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态度去对待弟兄姐妹，而不是因着这样的对这种瘟疫的恐惧，我们会和人保持距离，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保持距离。我们是需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每次面临大的事情的时候，在过去无论是瘟疫也好，无论是地震也好，无论是海啸也好，无论是战争也好，这些大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信仰，去反省我们的信仰。那么第三点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彼此服侍。彼得用了好几节经文讲到彼此服侍，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讲到服侍的时候，彼得讲到了管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跟弟兄姐妹都分享到，神的教会是一个圣灵所赐下诸般恩赐的一个群体。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可以去服侍这个弟兄姐妹。那么在所有的服侍中间呢，最重要的是管家，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2节，保罗在讲到他自己的服侍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原则，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他有中心。那在希伯来书3章5节的时候，在讲到摩西作为仆人在神的家中服侍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去形容他，他是在神的全家诚然的尽忠。所以 所以在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非常讲究你是不是很忠于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一份的恩赐。我们弟兄姐妹也很熟悉耶稣的那个比喻，对不对？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的比喻，其实中心也是在他的中心的信息也是在讲到一个人从神那里领受了恩赐，你怎么样忠于神所托付的，忠心的在这个群体里面去服侍弟兄姐妹。那在这个服侍里面呢，如何忠心服侍呢？那彼得呢只是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讲道的人，他说讲道的人呢，你是怎么样算忠心呢？你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为什么他在特别提到按着神的圣言讲？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这段时间经历，我比较可以领悟这些圣经的一个含义。因为当每当外在的压力来的时候，外在的变故来的时候，作为一个讲道的人，他一个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就是他很有可能会脱离神的话语，去讲他要讲的，或者讲去讲一个听众想要听的内容。因为我这段时间有机会在网上也听到一些很多不同的讲道啊，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讲道的人没有办法忠心于神给他的托付，神所托付给他的话语，这个话语用这个话语去牧养神的教会，去帮助神的教会，去带领神的教会，他而是去按照他所喜欢讲的，或者按照会众喜欢听的去传讲一些他认为所谓的信息。可能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或许没有这样的机会，你站在讲台上讲道，或者带领一些弟兄姐妹去查考神的话语。但是我也想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们在这段时间，你们在网上去听各种各样的讲道，听各种各样讲论的时候，你们需要有一个分辨的心，你们需要有一个慎思明辨的心。今天会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一种试探里，他们去讲他们想要讲。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讲到服事，什么叫忠心服事呢？乃是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那怎么叫做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呢？也就是说，你要按照神加给你的力量，不要越过神给你的力量，不要觉得自己好像能做什么，有一种自夸的心态，觉得我好像我可以成就什么，所以我就越过神给我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要退后啊，觉得说其实好像神没有给我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就因此而退后，不做任何事情。那这样的一点呢，确实是我们需要去明白。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很多都有热心去服侍，但是怎么样能够把握的这个合宜，怎么样能够明白说神到底给你多少力量你可以去服侍，无论是奉献也好，无论是支援支持别的弟兄姐妹也好，无论是在各种教会各种各样的服侍的岗位上也好，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衡量。目的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说所有这些服事的最终的目的，你要忠心的服事神，你要在讲道上按照神的圣言，你要在服事上按照自己的能力，最终的目的是要神得荣耀，而不是自己。服事的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使人得荣耀，而且使人归向人，而不是归向神。好，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回到整段这个经文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如何预备自己。我们需要警醒祷告，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去操练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也需要持续的用我们的恩赐去忠心的去服侍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那我在这里只是想跟大家再强调关于这个祷告的事情，如果没有警醒的祷告，你很难分辨你里面的爱心是出于神，你很难分辨你的是真的是出于你 神的爱激励你去爱这些弟兄姐妹去做这些事情，还是说出于里面的自己的那种热情或者甚至是你的自律？那如果没有警醒祷告，你也很难去分辨自己是否超出了神所给你的力量，或者是否没有将神的力量是赐给你的部分去服侍。你很难去分辨说什么服侍是神这个时候要引导你去服侍。所以我们需要在爱心的服侍、爱心的彼此相爱的事上，我们的操练，我们在服侍的事上，我们要去彼此服侍。而在所有这一切之先，彼得为什么把这个警醒祷告放在最前面？就是，也是我跟弟兄姐妹要反复强调的，就是祷告，警醒祷告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我们需要做。唯有在祷告里面，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明白了神的带领，你明白了神的计划，你才可以知道如何服侍，如何去付出你的爱心。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